understand. 好，我们再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来到这个人间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在这个两个礼拜的里面，我们更加的思想我们的主，我们要纪念你自己所成就的工作。主啊，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能够这样爱我们，爱得那么深。我们感谢神，感谢三一的神父子圣灵，因为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我们要思想神在基督里成就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主，求你自己今天在早上你更加的感动我们的心，也感谢主，因为你给我们就是你的教会，你的身体，让我们一同的聚集，一同的赞美，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听你的道，一同的能够思想我们的主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主啊，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人爱我们，可能我们生命里面非常的丰盛，可能我们非常的有福，但是我们知道最大的福分是因为认识了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愿我们的口能够张开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生都敬拜你。主啊，在这个敬拜的时候，也求你自己吸引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都向上举目，让我们仰望创天造地的神，让我们仰望敬拜在基督里成就伟大救恩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主，愿我们心思意念能够被你夺去，让我们能够说好像诗篇的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可以爱慕的。帮助我们完全你自己夺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把今天这个时间一同的敬拜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呼求圣灵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你帮助我们，我们祈求神你自己充满我们，我们祈求圣灵你打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谢谢主，愿意你自己继续在我们当中施行拯救。我们祈求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没有得到圣命的人，我们祈求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让我们在这里都是被神自己来得着，让我们宣扬你的福音的时候，你自己就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在这里宣扬的是耶稣基督的香气，让这个香气使到人能够得救的香气。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的题目是奉圣的生命。我刚刚听到林长老说，我们4月8号我们请到傅立德牧师，对，我的发音不好啊。那么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讲国语的，然后他在我们当中讲的题目也是奉圣的生命。如果你在网上你打奉圣的生命，你一定找到好几十篇的这样的讲道，所以题目都是一样，内容当然可以不一样啊。这个也是我这两个礼拜的里面去思想的一个题目，但是也就是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来思想啊。这两个礼拜也是一个在科学界的里面也发生一个很我不知怎么形容，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在20世纪到今天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去世了。可能我这样讲有些人都记得这个 Stephen Hawking 啊。Stephen Hawking， 大概在七八年前呢，我就在教会的一个星期六的查经里面，有一位的朋友啊，那么他就说，这个 Stephen Hawking 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里面就说，在科学，他就发现了，他可以这样说，这个科学的定律，特别是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 ，the gravity，the law of gravity， 因为这个 law of gravity 就可以呢解析这个宇宙是自然可以产生，而不需要上帝了。然后这本书叫什么呢？这本书呢就叫 The Grand Design 啊，因为这个人讲了，我买了一本书 ，The Stephen Hawking，The Grand Design， 伟大的或者巨大的 浩大的血迹。这个英文的名字好像是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好像有一个血迹者，一个 designer, the grand design, 对不对？这个宇宙像什么 grand。但事实上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完全的否定真的有一个 designer, 啊。如果你看 Stephen Hawking 的书，在开启的时候，早期一本最有名的书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啊，这好像讲时间这个很简单的历史。这个时间简单的历史，他最后的时候就讲到，啊，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主要的定律的时候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了，啊。所以这本书都被有些基督徒就认为啊 ,Stephen Hawking 是讲上帝的。啊，当然 ,Stephen Hawking, 我听说呢，在英国的时候我看过他的那个 documentary, 他是年轻的时候我听说他是信神的啊，但后来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本书呢出来以后呢，我后来就找到一个牛津大学的一个学姐，他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Stephen Hawking 是剑桥大学的，这个牛津大学的教授叫 John Landis, 啊 ,John Landis 呢就他跟 Stephen Hawking 也是以前一同在剑桥大学读书的，Stephen Hawking 比他早几年，那么大概所以 Stephen Hawking 是76岁去世，应该是大概这个 John Landis 大概是72 73现在还在。那么 Stephen Hawking 出了这本书之后呢，这个 John Landis 这个教授呢，他是一个基督徒哈，他年轻的时候是跟过这个 C.S. Lewis 上课的，非常有名的鲁伊斯 C.S. Lewis 啊，这个英国的文学的一个教授，当然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在哲学上思想上的一个思想家。那么这个 John Landis 呢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就是一本书叫 God and Stephen Hawking, 上帝与 Stephen Hawking, 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那么他就评论这个 Stephen Hawking, 因为 Stephen Hawking 说今天的这个科学的发展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再不需要 philosophy 了，再不需要哲学了，啊。科学已经超过哲学，哲学是落后了，啊。那么这个 John Landis 就说，其实当 Stephen Hawking 讲说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这个 law 就能够使到宇宙既然产生了，那么其实这句话也是一个哲学的话，一个哲学的命题。我相信好多人在听到今天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对不对？啊，啊。那么举个例子哈，他说我们都知道福特汽车 Ford car, right?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是谁？是 Henry Ford, right? 是吗？啊，那么福特汽车生产了一个非常好的福特汽车。那么这个车的里面当然有 engine 的一个机器，这 engine 是需要什么？这 engine 你设计的机器呢，需要有好多的定律的，你根据定律把它设计出来，不然不懂的，对不对？那么这个 John Lennon 就说，如果我们说这个福特汽车这机器里面这个定律，因为有这个定律，所以呢就不需要那个设计这个汽车的人呢，这是非常矛盾的话。定律是存在了，但是定律是什么运用出来呢？那定律怎么能够还有用其他材料配合这个定律才能够产生这个车，还有使这个车开动呢？所以这个 John Landis 就引用一个诺贝尔的一个应该是物理学的学家啊，叫 Feinberg 啊，那么他就说我们搞科学的人呢，当我们讲到一个跟我们与科学没有关系的题目的时候了，然后他讲一句，他说 We are as good as the next guy, 听懂吗？我们所能够记到的就好像我们旁边站的那个人一样，就是其实我们都跟寻常人一样那么平凡，并不是因为科学了就让我们记到所有的知识的范围啊，其实我今天不是讲科学，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奉生的生命，对不对？Stephen Hawking 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科学家。John Landless 就说，在 Stephen Hawking 的领域的里面，他是 light year ahead of me， 光年以上的超过我。John Landless 是一个数学家，但是来到这个关于信仰的问题上呢，他就说，其实所有外行的人都不懂的，但我们今天不是外行，我们是内行。我们要讲圣经里面讲到的真理。今天千万不要说啊，因为科学那么伟大，所以我们一定输了。因为科学那么伟大，所以我们的信仰一定是假的。因为科学那么伟大，我们的信仰已经落后了。因为科学那么伟大，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迷信。啊，这个思想是非常错误的。这个思想非常混乱的。弟兄姐妹，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信仰是非常丰富的。神是何等真实的。这个世界不单只是有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有属灵的世界。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不单只是有上帝，有上帝所创造的天使，更加有上帝所创造的人，这个人也不简单的。那么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了，那我们上个礼拜就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在之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间，他来到人间，他30岁那一年才出来传道。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过一段日子，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什么呢？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这个经文，很快啊，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到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蒙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要听他的声音，他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圣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后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能得救，并且出入得草期。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孤公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孤公逃走，因为他是孤公，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但是为了让你不知道整个的上下文的内容，所以我们才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这里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羊的时候就讲了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不简单的话，历史上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宗教家，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讲这样一句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谁除了耶稣以外，谁讲过这样的话？谁你听过有人这样说这样的话吗？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因为佛教的释迦牟尼他说，我来指点你怎样修炼，让你能够脱离生死，脱离痛苦。但他不能说我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不对？你的教授可能过去伟大的思想家孔夫子，
他能告诉你什么是道理，什么应该是人追随的，但他不能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全世界只有一个这样的人，没有一个，其他以外再没有，可兰经里面没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耶稣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经文在哪里来呢？这个经文是从约翰福音来的。约翰福音是一本什么书呢？我说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讲什么？讲生命。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你看他从第一章开始已经讲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与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到吗？一开始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生命在他里头，他是那个万物的创造的主宰，然后他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也是人的光。然后来到最后的约翰福音21章，来到20章的时候，这个约翰这个左姐就把他前面所讲过的总结起来做一个结论。他怎么讲？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看见吗？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一章，你认定了他，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是什么书？约翰福音是什么书？约翰福音是一个生命的书，是跟你跟我都非常有关的一本书。当然这个书不是 Stephen Hawking 所以讲的，他搞他的物理学天文学就最好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他，对不对？大家来到我们一个非这个那么重要的主题，生命的问题，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个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这句话不简单啊。你有想过刚才我说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讲这个话，但他说我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不简单啊，很深啊，对不对？他叫我们得的一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不简单了。那么其实从这句话呢，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更深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丰盛的生命，那么到底我们人是什么？为什么我这样问？你需要叫一个狗得丰盛的生命吗？你需要叫一个猫得丰盛的生命吗？不需要。对，你的狗你回家它很窝窝的就爬到你身上去摆摆尾巴很高兴然后它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又坐下来了，它没有想哇主人啊给我丰盛的生命，它不想这个问题的。它没有想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它不想这个问题的，它就是很自然的存在，对不对？一个猫一个狗，他存在在那里，他不想什么丰盛的生命的。为什么他不想？因为他是狗，因为他是猫。我们呢？我们是人。耶稣讲得丰盛的生命是对人讲的，对不对？就是说明一个事情呢，人不简单。如果人的生命好像只是动物的生命呢，你不用讲这个题目了。如果人的生命只是动物的生命，耶稣不用来跟我们讲几个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耶稣来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啊，就告诉我们人呢、弟兄姐妹里啊，这世界的人呢、是不一样的，很特殊的。那么人是什么所以我说不同的讲员有不同处理的方法前几个礼拜当吕少昌院长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来讲到的时候，他提过一个人叫什么？加尔文。加尔文，他说什么？加尔文讲啊，人如果不认识神，就不能认识自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神。这句话在什么地方？你就从这个加尔文写的一本书最有名的书，叫《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这个要基督教约翰福音是1536年当加尔文还是26岁的时候就写了。啊这个书了就经过好多的版本，慢慢的写得越来越厚。啊 ,1536,1539,1541,1543,1555, 然后最后一个是1559年啊。哦我以前就研究它了，所以记得这个年份。啊。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讲了一个非常的真理。人如果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神。当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不是得的更丰盛，结果我们这个得丰盛生命的人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记得自己啊。然后当他说我要使你得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讲这句话的人，这个耶稣是谁呢？他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认识啊，对不对？那么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啊？古代公元主前大概500年，主前400多到这年的，有一个哲学家你都非常认识，叫 Plato， 帕拉图也要去开玩笑啊，开玩笑他开玩笑，那么就在他的一个 Republic， 他那个讲政治学的书里面就讲，他说一个人是无怎么读啊？羽毛两足站立的动物哈。那么他就有一个，当时有一个人呢，也是一个 cynics， 他是常常要讲嘲笑的话的人，这个叫 Diogenes。有一天意思呢，他就抓了一个鸡，把那个鸡的毛都拔去了，拔光那个毛，然后拿到那个帕拉图的那个学生那里，就站在这里。他说这个就是帕拉图所讲的人，没有羽毛的两个足站立的动物。当然帕拉图是开玩笑，他要跟帕拉图开玩笑这个故事真的也不能确定，因为这个故事的记载下来是在主后大概300年，有另外一个人叫 Diogenes， 也是写本哲学家的书的时候写出来的啊。不管是怎么样，这个也很有意思。所以人是什么呢？对，如果没有羽毛的这个鸡站立起来，就是人了，那么就是人就是动物了。然后肯定人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往后过1800年，有另外一个人，我听过我们的长老就提过这个，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 Immanuel Kant， 康德。康德在他的一个书，这个叫 Logic， 这个书1800年出版的，这个书里面问了4个问题。他说这关于人， What can I know， 我能够知道什么呢？第二， What ought I do， 我应该做什么呢？第三， What may I hope， 我可以盼望什么呢？那么最后， What is man， 人是什么呢？那这四个问题啊，根据学者的研究啊，这四个问题最后都归到一个问题里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无论你 What can I know， What ought I do， What may I hope， 这些最后还原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当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为什么我们是那么特别的？他要给丰盛的生命，我们是什么呢？对不对？那这是更基本的问题，对，更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呢？啊，我在这里不是跟你讲哲学啊，我在这里不是讲哲学家啊，也不是我们专长的啊，我们在这里去借他讲他们的话来讲我们的话。我们的话是什么呢？人是什么？耶稣来要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人是什么啊？我们从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讲人是神所创造的人。创世纪第1章26节，很快马上就讲，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然后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后面这句话很宝贵，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不是男人才是神的形象，女人也是。在这里讲到男女的平等在这里。但最重要的，这里节告圣经告诉我们，人是非常特别的，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那个这个被上帝按照上帝形象被创造的人， 特别到一个 地步，当来到创世纪第九章，人那时候人已经犯罪堕落了，洪水已经发生了，神用洪水审判当时犯罪的人，而神说地上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然后呢神就提出了一件事情，他讲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被创造的。为什么不可杀人？你可以杀个狗，你可以杀个猫啊，我不会说你可以说真的没有，当然不是啊，我说人啊，我前几年到大陆去的时候，我的酒店的对面有个餐厅，就是说里面有狗啊，有狗可以吃啊，我们看到的吓了一跳啊，他就这样卖广告啊，我小的时候也去过，真的是我的亲戚打这个狗带回来啊，去的时候就很胆战心惊啊。那为什么这个可以杀羊杀狗杀猫但是不可杀人？因为这里圣经有一句话，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创造他的，所以人什么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二十世纪已经不在了，有个人叫 Francis A. Schaeffer 啊，他就在他的一本书里面，那个书翻译我的以前的老师叫梁彦成，我的中文的老师把它翻译成为太初有道，这个书的英文名字叫 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啊，今天我把这本书其中一部就送了给我们长青弟兄啊。那 Schaeffer 讲什么？ Schaeffer 说讲到人的两个面，人的 nobility， 人的尊贵性，还有人的什么 cruelty， 他用 nobility and cruelty， 人的残酷性，他人有这两个面。人的尊贵性，为什么人有尊贵呢？因为 Schaeffer 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上帝是按他的形象创造这个人，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尊贵，知道吗？人非常尊贵。那当然我讲完以后，你有些人就问，那神是按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神的形象是什么？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历史上就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无论如何你可以说上帝从来没有按他的形象创造任何一个动物，没有，上帝只是按他的形象创造我们人啊。另外呢，既然是讲形象，就是说什么 image 就是像的，就是说我们人是像上帝，我们人是像他的，像神的，所以我们是那么尊贵啊！我是说，圣经说我们是像上帝，没有说我们是上帝，这两个很大的分别，对不对？我们跟上帝有无限的距离，啊，形而上的距离，有 metaphysical distance。因为他是上帝高高在上，我们人是人，但是我们虽然那么卑微，但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在历史的里面呢，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就考虑这个形象是什么，那因为西方呢就受这个哲学思想思维的影响，所以西方神学家呢就从前呢 一千几百年前就从什么角度来看神的形象呢？就看人的理性 reason，因为他们讲哲学讲思想啊，所以人的特点是什么？人的特点有理性，有 reason， 人有 rational power， 有理性的思考的能力，这个是动物所没有的，对不对？那他们就说这个是人的特点啊。这个连加尔文也这样讲啊。但是人按上帝形象被创造只是理性吗？当然不是啊，到今天的科学呢，各种的科学的研究就让我们对人有更丰富的认识，就是人有各种的官能认识。举例子，人不但有理性，人有什么？人有道德。这道德什么来的？这道德不是进化过程里面突然产生的，不是，因为饥饿的狮子啊，我曾经讲过这个字，不讲这个字叫老虎哈，比较准确一点，他饥饿了，他看见了你了，他不跟你客气的， 他不能跟你讲道德的，他不会说我不能吃这个人，不可以，因为他是劳苦，他是动物，他没有道德，他要吃你就是吃你。很可惜今天人吃人啊，对不对？那么也不但是道德，不但是理性，不但是道德，人是什么？人是有语言的，人是有沟通的，人是有 communion, persons in communion, 人是人跟人之间有沟通的，人是有建立关系的，所以人有什么？人能够这个沟通的人里面也有爱情，有爱，有感受，这个都是不是动物所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的，看见吗？人是非常特别的啊，非常特别的。那么今天的人还研究人只是肉体吗？不单只是肉体，人有一个渴恶，渴望，渴望什么？我希望能够永远活下去，有没有？动物不可以跟你这样讲的，不会跟你讲。人的内心就有一个永远活下去的渴求。当人有病了，我们就惧怕起来了；当然意外了，我们就惧怕起来。一个狗要死就死了。这是一个人的尊贵的地方，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也因为这个缘故，上帝要来拯救我。上帝要来改变我们。那讲到拯救，就说明什么？人需要被拯救，为什么？因为人有另外一面，人有残酷性 ,cruelty, 这个说法用的一个语言。是什么意思呢？但意思不是说人一生下人一被创造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被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但是人类在历史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叫什么？叫 the fall, 我的神学语言叫堕落，人堕落了，人犯罪的堕落了，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关于人曾经在历史时空的里面发生改变了。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人。为什么这样讲？如果有些人相信人的历史，人自己生下来从第一个人开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从永远到永远人都是就是这样，所以说明什么？说明这样就是说明什么？对，人就是有残酷的这面了。这人的残酷，人的犯罪，人的软弱，都是从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人是什么？人的命运不能改变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对吗？但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这样，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美好的，神看着是甚好的，但是我们在历史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所以他们改变了，所以我们告诉我们什么？良善是可以存在的。罪恶不是跟良善永远混在一起，人都不能改变。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是好的，上帝创造我们原来是好的，所以我们对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人的社会，人的罪恶败坏，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本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原来是美好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更奇妙的，这位神从我们原来美好的状态看见我们堕落的后果，他一早就预备了一个什么方法，拯救的计划，他再来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这些被上帝所创造的，按照他形象被创造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内行的思想。所以刚才我说第一个是认识人，第二个是什么？认识神。如果你认识神呢，你就需要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认识耶稣基督。我这里列出了七个耶稣讲到他自己。我刚才说神是谁，他是什么，对不对？除了人是什么之外， 我要讲到耶稣自己讲他自己。这里有七个耶稣自己 claim to be， 他讲自己是谁。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各位，这里耶稣讲过自己这些方面有几次啊？七次啊！我跟七次很奇妙，知道吗？圣经的对这七有奇妙的看法。这七代表一个完美完全的啊。耶稣就讲自己啊。如果你研究这个圣经的语言呢，你就更发现，当耶稣自己讲，举例子，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啊，他讲的方法跟我们讲的方法不一样。我们中文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没问题。如果我牧师，我是牧师，没问题。我是冯中强牧师，没问题。因为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必须要这样讲。如果我要介绍自己，我必须要这样讲。举例子，如果我说生命的粮，本来我是想自己的，但我没有告诉你生命的粮啊，或者说是生命的粮，我没有告诉你。是生命的，谁是生命的粮呢？对吗？你光是讲是生命的粮，是谁讲呢？哦，原来是我想讲我自己。那么人就告诉我，牧师啊，既然你本来是讲自己，你应该不是只是讲是生命的粮，你要讲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但这个你知道吗？在原来圣经的语言里面呢，在希腊文里面不需要这样讲的。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了，他只需要讲是生命的粮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动词的这个记的里面呢，能够让我们记到谁在讲话。是他是上面的粮呢？是他们是上面的粮呢？是我们是上面的粮呢？啊，是我是上面的粮啊，都可以记到的。所以呢，在圣经的语言呢，讲是上面的粮，不需要把前面我是这个字加上去的，听懂吗？不需要讲。但有些时候呢，圣经有些人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讲加强，把这个我加上去，我是 Echo Amy 加上去，为了什么？为了强调他是谁。耶稣在这里按希腊文记载是是上面能够了，那这里说 Echo Amy， 我是上面的粮，非常宝贵啊！我在讲啊，今天有弟兄问我，牧师讲到会不会过时？我说今天不会过时，虽然我这里还有七点啊，我就准备11:10我就要下来啊，也就是说证明了我不会讲七点，这是那么简单啊。等富利的牧师讲完之后我再讲啊。我是生命人，我们先看了，我是生命人，你看我是生命人他是怎么讲的。这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之后啊，然后耶稣就走了，跟门他就上山去祷告，门徒就坐船啊，然后半夜耶稣就去到从海上走过去到门徒那里，他人就继续去找耶稣，那后来找着了，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哪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印见的神迹，这5饼2鱼的神迹，乃是印去饼得饱，不要为了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就从前那个在旷野的马赐的马拿，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们看见5饼2鱼这些神迹吃饱了，他们非常高兴。 哇，这个耶稣啊，我们刚才跟随还要听他讲教训，这耶稣原来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分给变出那么多饼那么多鱼分给五千人那么多人来吃，这个人我们非跟随他不可。但跟随他的原因是什么？耶稣看得出来，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这神迹，然后你来找我，因认识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你们找我只是希望从我身上继续找到源源不绝的这个物质的粮食，你们讲错了。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弟兄姐妹，这个有什么教训？为什么耶稣是这个能够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因为什么？我们人都靠地上的食物，人不但靠地上的食物，人总是就为了这个地上的食物而劳力。你跨上你一生的功夫时间都是为了这个，可能不对有些人来说不是只是能够吃饱了，还有吃得好了。有些人很喜欢吃东西的，我以前在香港看过一个电视节目，那个节目专讲吃东西的，我平常不看，那些碰到他因为这个有两个人在一个餐厅里面吃完很好吃的东西，一出来看见对面那个餐厅卖个广告更好吃，又过去吃。人的为了吃饼得饱，还有吃得好，那么好多人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你的一生有没有这样过去？为了地上生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个生命是人所不知道，但只有这个生命能够满足，真的满足人因为能够得到耶稣所给生命的粮的这个人呢，他就得到丰盛的生命他开始领会什么是丰盛的生命。有些人因为得到了这个奉献，去奉献生命的主了，这个他呢，他不足够了，地上的食物不够了，比较贫穷一点了，他也可以放下来。590年的时候，主后在罗马有一个罗马的市长，这个人叫 Gregory， 贵格利，后来的人叫他叫大贵格利 ，Gregory the Great。他成为信徒以后，信耶稣之后，他就把他的财产奉献出来。然后在外族的人来攻打罗马的时候，他就帮助这些人去怎么样面对敌人。后来还去到敌人那里跟他们讲和。当一个人虽然非常富有，但是因为他得到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看事情不一样了。他不是只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因为他心的里面所得到的满足是更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讲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得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严格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吗？你能够把你所担心的你每天的生活放下来吗？你愿意能够追求这个给你永恒生命让你能够满足的主耶稣吗？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发出的挑战，他还要继续给这个我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讲，我们讲不完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粮，你来是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的，让我们不单只是今天听一听了，让我们在这个礼拜的里面我们这样去思想，主啊，你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的回应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好，我们起立，我们唱善意颂。
赞美赞神万福之感，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
主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安慰与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
今天有一些特别的报